那因为听神的声音是一个啊，是一个我们在成熟走基督徒成熟的道路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讲了多少？这个听神的声音，好，第一个我们是讲到听神的神说话的方式，第一个方法是用圣经的话语跟我们说话，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读圣经呐、啊。我们要很多人，假如很多人都不去读圣经，神怎么样借着这神的话语跟你说话呢？何况如果你不读圣经，对圣经不熟，你就永远长不大，好不好？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哈，你一定要好好的，每天要用你固定的灵修的时间去读圣经，神就一定会借着这个借着圣经跟你说话，而且神是不是这个声音是不是从神而来，你也会知道，因为所有我们所领受的跟圣经的真理一定要一致。好不好？好，第二个，好，神说话的方式就是借着我们里面智慧和平安，这个神用的方式非常的，这个方式用的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普遍。你要知道说，哎，这个感动我到底是不是从神来？但是你如果当你特别是里面有感动哈，你踏出一步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好，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真的，这个真的是从神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哈。这是主要是神用这种方式说话，这种方式，圣经的话语和里面的平安，用的这个方式用了最普遍了。好，那第三个呢，就不是太普遍，就是借着异梦异象。好，这个呢，我觉得是神常常用这个方式呢，是来印证你里面已经有的感动，好不好？那如果你里面没有感动，突然做了一个什么梦，好，那你可以去仰望，说神啊，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好，我发现有时候异梦哈，我的梦特别多哈，老人嘛，你从小念梦就多哈。那做完了梦以后呢，我有时候醒了以后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有想说，哎，这个大概也许就是乱梦，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它写下来。当我写的过程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有时候心里会慢慢的有一些印证，比方说里面有神的话语出来，或者是啊，神就会在里面就会开始会开启我说，哎，这个是我告诉你想告诉你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很复杂哈，神渴望告诉你，是什么样子的，让你怎么样来带领你。好，那他希望那个用一个非常这个像故事一样的情节来告诉你，然后来告诉你。好，所以他借着异梦异象，而且异梦异象的话，他一定要来印证你里面已经有的这个一些感动。好，就像我有一段时间，我老是在跟我的儿子为我的老二祷告了很久，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有突破，没有办法有突破，我就问神说，哎，我怎么样祷告才有突破啊？好，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回答。好，就有一天做的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以后呢，就有这个在家里睡觉，哎，怎么突然觉得很吵？我就到楼底下一看呢，就有很多长得像小矮人的那样子的，而且怪模怪样的人到我们家来了。好的，我就搞得很吵，我就要赶他，我就说你们这些人又没被邀请，为什么跑到我家里来？我就拿了扫帚去赶，但是那个扫帚就是软的，就是完了以后，那些人还就是好像很不好，就是很瞧不起的那样子看我一眼，好，就看你怎么样，你看你怎么赶我，你就用你那个软扫把怎么赶嘛。好，我叫也喊也好，吼他们也好，拿了软扫把就也好，没有办法。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我可以，他们好像是一些群魔乱舞，像一些小鬼一样的，我就用奉耶稣基督的名看怎么样。所以我把腰一插，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把你们给驱逐出去。我看那些人就开始动了， 马上一再聊还很不甘心的样子，愤愤的说，哼哼，你等着，你等着，我就是我要来回，就是一说我要回来找你算账，好，这样子。好，我就开始又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就指着很轻轻的说，指着他们说，你离开我家。好，就离开我家。好，那些有那个很多的小鬼就都离开了，都离开了。好，都离开了以后呢，我就后来就醒了。醒了以后，我就知道神在告诉我说：“你的祷告实际上不用祷告非常浮华的字句，不用什么，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因为神就实际上借着这个梦在告诉我说，你一直在祷告，都在用自己的力量。你用自己的力量就是什么？就是抓住一个软软的扫把，不管你怎么吼，不管你怎么叫。”好，那个时候因为有人就是告诉我说，你在这祷告声音要大一点，要吼一点，神这个鬼就怕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很不喜欢这样祷告啊，大喊大叫的，然后又吼又闹的哈。好，完了以后神就说，实际上你用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大吼大叫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我在梦里面大吼大叫，那个鬼就是在那儿，还在那儿，这个又吃又闹的，还拿了我们家冰箱里面的东西随便吃哈，完了又随便喝，我怎么赶都赶不走哈。所以我就知道说，哦，原神，因为他要教导你的时候，他要用一个故事去教导你很仔细。这个梦一做完以后，我马上明白。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所以他，而且醒来了以后，里面有一个圣经的话语就出来说，这个魔鬼他都是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到你们家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怕他，你不用怕他，就是轻轻的那个，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指责他们要离开。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家啊！这个完了以后，这个是我的地狱地界哈。那我的家是什么？我的孩子也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地界。好，那神就借着这个梦，就说实际上就是在仔细的、更加仔细的教导我，我要划清一个地界，好，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方法，就是第二个方法是借着里面的。智慧和平安，好，刚刚讲了，第一个是神圣经的话语，第二个借着智慧里面的智慧和平安，第三个是借着异梦异象，第四个呢是借着先知。好，那先知的声音呢，我们当时也讲过，借着先知跟你讲话，先知讲的一定要在你里面本来就有印证，并不是说哎，他讲了以后有人说哎，让你去全世界服侍，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动过，就是仅仅听他先知一个发一个预言，你这样去做的话，你可能会走向一个就是错误，因为你里面也没有印证过，特别是对你个人非常有这个有非常受影响很大的一些决定，比方你换工作，比方全时间服侍，比方买卖房子，这些都是大事。你要如果只是听某个所谓的先知的话，你里面却从来没有过感动，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假如别人有给你发预言，你把它放在心里，写下来，啊，让他对方发的预言是什么？好，完了有这都是我的做的哈。以前有人的确跟我发，那我就把它全写下来，然后为这个祷告，看看你里面有没有神的印证在里面。好，在印证有没有这方面，好，这个印证，所以你不要去随便的去，因为他是先知的话，然后你就马上去做改变，这个不要去，你而且是你要去等待，去祷告，看看里面有没有平安和智慧的感动。好，所以你这个你里面的智慧和平安，还有圣经的话语，这个就很重要。你很重要，你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感动哈。这个，所以圣灵的感动不是说圣灵的感动不能去哈。那个，你就是要有先知的话语哈，是异梦异象，但这些东西要有跟里面的感动要合。要有感动，要和再加上神有没有在这方面用圣经的话语给你过话语，好，这些东西你要去查验， 不是所有所谓他认为他是先知的，就是他的话就是先知的话。因为在末世有很多假先知，所以凡是圣经里面要讲的，说你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是呢，凡事要查验，你一定要用各方面查验，因为神跟你讲话的方式非常多，这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讲的哈。好，这个是第四个哈，我们都这你要如果没听清楚哈，你回头这一套我们从第一个一直讲到这个好几讲哈，这个今天大概是第九讲了哈，那这样的话你回头好好去听。啊，去听我们这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不好？好，那这个第四个借着先知，第五个呢就是借着你的才华，就是神要在某些事情，你特别是你服事上面，好，服事上面，在某些事情上，神在这个地方高模你，比方你的口才。好，或者是你做事的能力，在某些上面，你就在某方面，你就发现你那个做事的能力呢特别强，甚至你没有怎么学，或者是你去学，一学就一摸就会，甚至是不通，无师自通，哈，这种才能的话，是神一定在这个方面会带领你。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刚刚去教会，我并不知道我自己。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等候神呢，这个东西都不知道，没有学过哈。那是在过去的一个传统教会，我首先会知道神一定会在文字上面会去用我，使用我。我只是觉得，哎，我好像不仅仅说中文系毕业的，我对文字我非常感兴趣，好，而且做这方面的话，哎，我就觉得很上手，不管是文字的编辑、美编。我都是好像是无师自通，这种是从神来的高抹，所以你不要去做你不适合的事情啊，做那方面，哎呀，这个越做不好，你不要在这方面去做，好吧？就是在，因为神借着你的才华要来，这个来引导你，好不好？好，这个，所以你真的是要知道啊，你要知道这方面哈啊，借着你的才华啊。第六个呢，就是借着管教你。好，那借着管教你，那就是我们讲到光照。好，我们那天讲到光照，神光照你，好，神也会管教你某些方面，特别是发现你突然会遇到非常的，就是今天突然上班，好，遇到了很不可理喻的老板。很不可理喻的，甚至在路上有人骂你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很突然的，你首先不要去跟人干，你因为神会借着各样的人来管教你，你就问神说：“神啊，我是不是这方面最近我哪些方面我真的是需要学功课？”好，所以特别是有时候教会也是一样的，你就发现教会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人，就是有些不听话的会众来跟牧师吵，跟牧师闹。好，这个时候牧师你不要去压他，说你们这些不听话的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什么这样的。突然这些人跟你找麻烦，来跟你找麻烦，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说，神啊，我到底是哪个方面我没做好？没有做好呢，你借着旁边的人来管教我，借着旁边不听话的小羊来咬我，好，那一定我有什么地方是又是被要被管教的。好，比方说我或者是我的这个在教会所实行的，好，是不是我太独断专权，好，使旁边下面的人非常不满，所以就有人跳出来，因为一定会有人，有很多很乖的羊，但是一定会有那种很不听话的，他就是要来跟你说个搞个清楚，搞个明白。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指责这个孩子哈，你要想到说，哎，我到底是不是哪个地方神要借着这个人来管教我，来光照我，免得我走得越走越远。好呀，那。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神会借着管教来跟我们讲话。还有第七个，就是神借着我们里面的渴望来跟我们少说话，因为你里面很想做一件事情，很渴望。比方说你全时间服侍，像江妈妈就讲到说，她全时间的服侍，她从她理智上面，她很不喜欢。 他觉得做传道人很苦，好，所以每次台上呼召的时候，他把让他大家举手，哎，要不要全时间服侍啊？他都把手放在他的屁股底下坐着，我就是不举手，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会借着什么？借着里面的渴望，一直从里面吸引他，到最后他自己都跟神说：“神呐，我情愿在你的殿中做看门的，我也不要在世界上去混了。”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所以就会他这样的人就会是排除万难，好，就是全时间服侍，至死都不会回头。好像这样的里面，你一定要有里面的渴望。好，所以里面就一定要渴望哈。所以这个是第七，神借着你里面的渴望。好，所以呢，那个好，那这个是借着渴望哈。那我们第八个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神会借着我们熟悉信任的声音。很多时候你听到一个声音，好像就是你里面的自言自语啊，甚至是有时候好像是这个你的一个你很信任的人的他的声音。因为神的声音他常常不会用打雷啊这样子，好，所以心里面很受信任所熟悉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很沉稳，而声音不是太大，好不好？好，那第九个，神借着光照哈，就跟这个跟管教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光照，讲到这个光照啊，这个光照是光照和定罪有哪些不同？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人一被光照马上定罪，好，就听信了仇敌的谎言，好，所以你回到这个星期六我们分享的，我们讲到神借着光照，好，再一个呢，神又也借着我们的良知、光照、管教这三个部分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常的去学习这些听神话语的方式。好，那所以也一定要这个圣经，以圣经为基础。刚才就是有人讲，就是你不要就是信都不知道到哪里信才好，不要就是说你，所以你就是要不要跟着人跑。好，然后那你就是到一个以圣经为根据的教会，好，当然好好去听到，而且最好是这个教会它遵守圣灵的运行，好，因为光只是讲圣经，没有圣灵的话，你听着听着就打瞌睡，这是下沉的，因为这个是个知识，只是一个知识，而没有圣灵的开启。因为这一切所有的神，刚才跟你讲的这神跟你讲话的方式，实际上都需要圣灵，全都是需要圣灵的开启。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悟性，要在这个地方不停的增长，所以神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才听得见。好。所以刚才有人说啊，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聚会。我告诉你，你在国内，你要如果现在越来越不太容易找聚会的地方，你就先到我们网上来嘛。好，然后呢，你再祷告，看神怎么样带你去一个实体的教会。好，因为现在特别在国内越来越困难，好，越来越困难。好，所以你就这个你就一直这个啊，你就是。你可以到我们网上的来。好，那如果呢这个有的人说啊，异梦哈，我都这个我这个梦好像我就是不太清楚，你就去问嘛，问神嘛，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解你的梦，好不好？你不要常常去找人去解梦。我因为看到有些人自己的梦都搞不太清楚，做得混乱得很，然后呢他告诉我说，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是说你是不是常常做梦啊？有的时候就是乱梦，你那个也没有多大意思，你就把它，要如果你觉得是异梦，你就把它写下来，看神有没有给你开启，没有开启你就把它放着，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思，很可能就是你一个异梦，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异梦，好不好？那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真的要 学习要成熟长大，就是要听圣灵的声音，好，跟随圣灵的带领，好，这样子你才会慢慢的越来越熟悉神的声音，好，你会越来越成熟，好不好？那属灵成长实际上有些特征，好，第一个特征就是你愿意被圣灵带领，明白神的旨意，好，这个是我们听了这一套神的旨意的话，很多人还进来跟我们讲说，你们讲的我都听不懂，这个就是你应该属灵的悟性，好，这方面没有被，从来没有被圣灵开启，你要听神的声音很难，好，一定要先要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呢，在常常圣灵在里面感动的时候呢，你要愿意被圣灵带领，你这个时候先决条件说你一定要愿意，这个先决条件就是神你怎么带领我都愿意做，你哪怕你带领的我心里不舒服，江妈妈这一套信息她一直都讲到，她过去有个男朋友，她是非常喜欢那个男朋友，但她就是因为神的带领就不是那个带领，她就放下了说，神啊，我情愿我都不要他，我就只要你，江妈妈说了这句话的时候，神就带领，就给大大的圣灵就充满他，浇灌他，实际上这是一个印证，当他愿意顺服的说，神啊，我就是，我即使觉得这个很困难，但是我就是要明白，就是要走你给我的道路，这个时候神的同在会来印证说，对了孩子，你就是听我的话吧，好，就是这样，好，所以你也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愿意被圣灵带领，你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你属灵成长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你如何对待别人，如果好，比方就说有人很让你很生气，好，神的话语也在你的里面告诉你要饶恕他们，你怎么办？哼，我怎么能饶恕他们呢？我岂能让他占便宜呢？我就是非要把他骂出去，我非要跟他干到底。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你还是没有成熟。一个成熟的人，不管别人怎么亏待你，你会在神的面前去仰望说，神啊，我怎么办？好，我首先我饶恕他。我的肉体绝对不要被对方所惹动，一定不被他，我里面很想，我的肉体很想吵架，但是我绝对不被他惹动，我可以能够控制得了，因为圣灵，好，我能够去饶恕，甚至可以跟他和好，好，这些都是神的工作，这个才是一个成熟。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动不动就跟人家大吵大闹，这个人实际上还是不成熟，是一个还停留在一个幼小的基督徒上面。所以你这个成不成熟是外面看得见的，好，外面看得见就是看他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引导，再就是看他如何对待别人，好，这个是很看得到的哈。所以因为我们，如果我们选择被圣灵带领，我们就会选择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就会选择饶恕，哪怕这个人真的欺负我，欺负到头了，好，我可以去，我最坚持原则，好，那但是呢，绝对去饶恕对方，不再跟对方那样子怒火哈。我这个上面神已经给我过很多功课，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里面，我是常常我虽说不会去找别人主动吵架，但是呢，首先呢，我就会觉得说，你绝对你不能欺负我，你要冤枉我欺负我，那我就跟你我就跟你干到底。到后来神教我的功课就说，实际上你不让别人被欺负的话，实际上你可以，你也是可以做到的，但不必要跟人家大吵大闹，你可以在神的里面，安静的里面，神会教你智慧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好，所以要有一个智慧的基督徒，好，好，所以如果我们跟随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不会与人和睦，好，我们就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喜欢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好，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说实际上是人之初性本恶，好，不是性本善啊，这个善实际上善只有当这个善好要从神来，你这个善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 虽说过去那些佛教什么也是教人为善，但那些人他都是要念珠子要怎么样子，他就是他的善呢，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修来生，好，他有目的的，我要修我的修德行，好，就有一个福报，好，他就是希望说我用我的好行为就能够换得一些换的就是换取一些功德哈，能够怎么怎么样哈，这是他的善是从这来，但是基督徒的善是从神来，不求任何的回报，不求任何的回报，只是因为讨神喜悦，我做这个事情我饶恕对方，我怎么样哈，一个是讨神喜悦，再一个呢，当我饶恕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释放我的心得自由。我的心不再会发怒，好，那怒气就不会在这里哈。好，那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自我中心，好，如果我们跟随肉体，我们就不会像耶稣。好，所以为了跟随神，我们一定要对肉体说不，让我要让我的肉体受苦。比方有人骂你，有人欺负你，你的肉体很难受。好，我以前有时候祷告就跟神说，神啊，帮助我，让他就是让这个肉体死去吧，因为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常常说这个在这里很自怜啊，哭哭啼啼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他，神啊，我要一个你给我一个新造的心，是不是一个成我一个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旧人我根本就不怜惜，你让他死去吧。好，你借着这个环境就是让那个我所不喜欢的那个人死去，好，就这样子，我就跟神这样祷告，所以你也就是知道你就让他死了吧，好，就是所以让肉体受痛苦，你就跟他讲说我不认识他，让他死了吧。好，那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说了，我说你们要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好，这个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意思就是被圣灵控制引导，好，有对的回应对的反应，当人骂你的时候，当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们的情感，我们里面会发怒，所有的人都会发怒。有的人跟我讲说，因为有时候我分享，有的人说：“哎呀，樊妈妈，你还会发怒吗？”当然会，怎么不会呢？我是人呐、啊，我是人呐、啊，我不是神呐、啊、哈。那里面会常常被家人，比方特别是我先生孩子会被搅动哈，搅动就想破口大骂。对别人会因为有我们的教养的关系，好，那对别人的话你会很客气。好，但是对家人的话你会破口大骂哈，你这样的情况，如果当你真正的破口大骂的话，你这个实际上是顺着，你是放纵肉体，好，所以你要当着顺着圣灵而行，你就要被圣灵控制引导，有对的反应。所以一般我要很要发怒的时候，我就想破口大骂的时候，我先冲出去离开现场。好，因为我是控制不了的，因为我们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人哈，我们居家都是人哈，没有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哈。好，我就冲出房间，然后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说主啊，我赞美你啊，这些东西发生都有你的美意，主我赞美你。好，你赞美五分钟，在到那跑步多少这个一下，一个就说甚至十分钟，甚至更长一点点。好，出去散步，好，半个小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等你半个小时回到家中，你的言语说法各方面的想法全部改变。你不信你去做，我常常百试不爽，都一定会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逃离现场，你只要有，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常常就是逃离现场。因为你到当你知道你的人你的怒火怒气上升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智商你的情商智商到哪个地步是零哈，那是零哈，那就是蠢蛋啦，你是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一个蠢蛋的智商和情商，你当时要跟对方干的时候，你觉得你会说出不会说出一些你自己以后后悔的话吗？而这个话的话很可能你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像我们有很多小孩现在到了现在年纪很大还记得你父母在多少多少年前跟你对了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为什么记住？因为那句话非常带有杀伤力。好，我们就是这样的，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先生讲的话一定有杀伤力的，那个杀伤力会破坏你的婚姻，破坏你和孩子的关系。好，你即使后面来认罪道歉怎么样子，但是伤害就是伤害了，就像一个刀砍在一个墙上，一个钉子钉在一个墙上，你去修复，把它钉子拔出来要去修复，但是洞已经造成了，这个洞，这个痕迹会永远在那里。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去这个不放纵肉体，顺着圣灵而行，就是第一场合马上冲出去，出去赞美神，出去跟神祷告，回来以后你就有智慧了，好不好？好，那这是第十六节这样讲的哈。第十七节就说讲到这个是因为他讲到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所以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吵了，会骂人了以后我们会后悔，因为你当时是你用情欲是跟圣灵是敌对的，他一定会让你做出你后悔的事情。好，所以对人际关系破坏的最大的是人际关系。好，那你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这个如何对待他人也看出你的成熟，但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别人的插脚布，任何人可以踩你搞你，不是这样的。当你被人踩的时候，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就到神的面前去仰望，说我该如何应对，这个人常常找我的茬，那我上班我该如何应对？神会给你一个智慧，给你智慧什么？我常常有时候神后来给我的智慧，常常都是让教我如何与这个人面对。我不是跟他吵架，我常常是神用一个善意，好，神有时候会感动我去找这个人吃饭，好，跟这个人谈一谈，就面对面嘛。没有什么，这种情况下也很这个用像有时候有些矛盾很难的去用这种只是发 email 啊，搞短信啊，很难解决。电话有时候你要如果能打电话能语音呢，你就不要去写哈，你写的时候写了以后有时候对方搞不太感受不到你的里面的这个第一感觉。好，所以我一般就是选择面对神，就是让我里面面对跟他如何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一般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事情都会解决，会我原来这个所以这个有的人说哈，是因为这个不是修养，是因为怕神。我不是怕神啊，我是说敬畏神。好，敬畏神不是怕神。好，神会打你的板子哈，管教神呢都在爱里面。所以我是因为我不是怕神，我是希望讨神的喜悦。因为用这种话就是讨神的喜悦，我的行为要讨神喜悦。那我可以生气，但是呢不至于犯罪。好，你可以生，因为你的情感是这个都是神造的，你会对一些事情你会有反应哈，但是呢我不要犯罪。那这个时候因这个时候我就要去仰望哈，这个就是这个不是怕神，而是为了成为神讨神喜悦哈，就是为了讨神喜悦，成为神这个长大成熟的儿女，能够帮助他不成为神的好帮手。好，就是这样的。好，就是这样。那你就一定要你要成为神的好帮手，神一定要制作你。好，制作你，所以呢就会制作你的话，你就会对待人，你就会有一个对的反应，对的选择。好，所以这两段经文，两节经文就讲到，并不是说我们肉体就没有渴望，好，会消失，不会是这样的，而是我们选择被圣灵带领。好，选择那个不满足，选择的是不满足我里面的渴望。
我里面的渴望就是想跟这个人斗下去啊，把这个人好好的骂一通，我的渴望是这个好，但是我选择被圣灵带领，圣灵会有时候会在里面说不要再说了，因为有时候想跟人家说道理，有时候我不一定跟人家吵架，我就想就这道理说好，要说服对方，里面有时候会里面就有一个镜子，就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个时候不是时候，你跟他说什么对方听不进去，你就跟为他祷告好了，好好的去爱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很想去找一个牧者，我就要跟他说清楚，我里面很对这个他的带领很不满，我就要去说哈，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对的，我就是要说，因为他是牧者嘛，我为什么不能说呢？这么圣灵就有一个镜子，就说实际上你已经说了够多了，你已经说了够多了，而且对方还是没有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你是好好的去爱他，母亲节到了，你去送他一个礼物，然后呢跟他写一封就是爱的信件，就只讲你爱他，你的对他的不满你现在根本就不要讲，好，以后找机会，好，那就是不要在这个他，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对方很需要有爱，因为很多人就去跟他去好像去这样质问他，这样子他这个时候很需要有爱的这个量，你不要再加进去了，实际上你说的这些很多人都已经说了，而且你也说过，已经说过没有用，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带他，就是你要去爱他，所以神会在你的里面会告诉你，好，告诉你，所以说你的渴望就是跟对方要说清楚，啊，所以清楚要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但是呢，神就是圣灵就是不许，因为圣灵看到全局，他在调动全局，他怎么样子去说服那个牧者，他怎么管教那个牧者，那是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如果神没有让你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做。啊，你就去仰望神不许，好，那我继续为大家祷告，继续去爱这个牧者，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那么的话，当我们不满足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渴望，那仇敌魔鬼就不能得逞，好不好？好，所以这是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在哪里？战争在我们的里面，江妈妈讲过这个征战得胜之方，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战场就是魔鬼和神一直在这个里面就在打仗，在我们的里面打仗，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站在神的一边跟随圣灵，还是选择站在魔鬼一边，还是这个情欲这边，情欲与圣灵是为敌的，好，你是，这就是在乎你的选择，你的基督徒长大成熟很在乎你的选择，不在乎你的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有感觉，我也会发生都发怒，只是发怒你不迁怒，而且也不会这个去行动上去犯罪，这个才看得出你的成熟度，好不好？好，那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里面的战争，我们选择跟随圣灵的带领。好，那我们的肉体就，我们的肉体呢，在里面打仗，就会让我们不顺服神。好，但是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告诉我们的肉体说，顺服下来。好，你就让他死了吧，让这个肉体死了吧，不要满足他。不要满足他，你因为你一个人很喜欢发怒的人，你发现有没有发怒吵架，你越吵架你就发现这个人越凶狠哈，他见的谁都吵，见的人都那个，这样的话实际上有一个暴怒的灵就会在他的里面，因为不是这个是什么，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意志的选择，他选择发怒，所以这个怒气就会在他里面越来越彰显，就像有的人选择去杀人，选择去犯罪，当他去选择了以后，这个魔鬼就占上风。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当你怎么是亵渎圣灵，你的这个就不得赦免，或者就说你明知不故犯，你就完了啦。所以这个他的意思不是说神不赦免你，不是这样，是意思就是当你选择不顺服圣灵，去选择去犯罪，实际上你已经选择跟谁站在一起了，啊，跟这个实际上你就是跟魔鬼勾肩搭背， 所以当你跟魔鬼勾肩搭背的时候，就是顺着你的肉体而行的时候，你就回不来了，是这个意思。神，你当你能够，如果你有力量，神把你拉回来，你有顺服的圣灵的力量回来了，跟神认罪道歉，认罪悔改，所有的罪都会赦免。所以这就是在乎你有没有选择的力量。很多时候因为犯罪已经犯到杀，有些人杀人已经杀了人不眨眼的，这个时候他跟魔鬼在一起，那个暴露这个暴露的哈，暴露的灵，或者是你出去那个情欲去犯奸淫，你就犯的习惯的，这个时候你回不来，是因为你跟这个仇敌心连心，手牵手，好，这个是这个原因，不是神不给你恩典，好不好？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一定每一天要做一个对的选择，好，就是好，就是。你也想杀人啊，这所以有时候有想法没有忘记，跟神有想法的话，跟神认罪道歉，好不好？我们有时候发怒的时候，我也有过发怒的时候，真想把对方掐死，好，但是我并没有把对方掐死，回头来我跟神说，神啊，这个赦免我，有这个杀人的想法哈，完了以后呢，赦免我。当你这样子的做的时候，一切都 OK 了哈，就没有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圣灵，靠着告诉肉体顺服下来，这就是什么？当你学习顺服，你就是跟决定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跟神心连心，手牵手。好，这个时候你就无往不胜，好不好？这就是你的选择。这个战场中间打赢仗不是靠你的肉体去打，实际上这个战场很容易就是你的选择。神也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他因为认为你是很尊贵的，你比天使都尊贵。因为天使并没有，他没有给天使一个说什么啊，这个你可以随便做什么哈，还没有怎么样哈。当然好像好，所以天使啊，那个都听命令的哈。那我们还确实说，哎呀，神就是说把这个权利给你，你要选择听我的命令吗？好，你也可以选择不听我的命令。好，这样子神都顺你而顺着你哈。但是呢，我们可以要在自由意志中跟神说，神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好，让你在我的身上作王掌权。好，那这就是你就会顺着圣灵而行。神渴望你听他的话，但他不强迫你哈。当你随着圣灵的带领，好，就是讨神的喜悦。好，我们也怎么样叫讨神的喜悦？不是你一定要做好事，好，你一定要做好事，做好事也是善，行善也是神所喜悦的。但神最喜悦的是你是在跟随圣灵的中间去行善。好，去听他的话，这个就会讨神的喜悦，好不好？那如果我们顺服神，好，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特别在小事当中，并不是说啊，我是不是这个全时间服事，我一定要杀到耶路撒冷去啊，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好，这个实际上这是个大事哈。但是实际上神要练习你，让你在小事上掌权。如果让你小事都不让他掌权，他怎么会把在大事上在你身上做工呢？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小事上每天跟人吵架，跟人闹，跟人不和睦，神就要在这个上面一定要制作你，否则神没有办法把大事交给你。所以要在小事上忠心，好，不仅仅要做，而且是在小事上让他掌权，不是我们自己掌权，好不好？好，所以如果我们不让神在小事上掌权，就会拦阻神为我们做大事。好，以前我先生常常跟我讲说，哎呀，我看老师你在那祷告干嘛，这个事情很小啊，小事你就自己照顾了，大事，因为他老人家太他总他认为他是这个我们的神是个他老人家哈，他老人家很忙啦，你就是小事不要去麻烦他啦，好，你就去自己去做啊，就比方那大事就这样的。实际上呢， 实际上神希望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上面，他都想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学习被他带领，你学习了你才会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声音，否则我们基督徒信主很久很久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好，我们讲了这神说话的十种方法，这些方法你都要去，我就不相信神没有用任何一个方法跟你说过话，我不相信，一定是你把它抛在旁边，根本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是这样的。好，那所以你才会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你每个小事你都在掌权，你的权拉了牢牢的。很多基督徒好祷告，哎呀神啊，我把这个交给你，实际上是什么，是什么事情，特别在教会很明显，我们把教会好，我们一刀人，我们开会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就这样办了。好，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来成全我们这个计划。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教会的计划是人的计划，让神来成全。好，这都是我们一起这个用的方法，但并没有问这个神的心意是这个吗，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所以很多教会我们常常做了一些很多的冤枉事情，都是人的事情，然后呢挂上一个属灵的名字，而且还祷告让神来成就，那这个是到底是你掌权还是神掌权呢？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学习好，这个小事上让神掌权，好，神就会一定会为你做大事。如果我们小事上都不让他掌权，都自己掌权，一定会拦阻神为你做大事，好不好？那保罗也是，他不是传讲律法，保罗讲的，他常常在传讲圣灵，特别是教导大家，好，这个在这个他特别教导是这个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区别。好，保罗常在这边很多的教导。好，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3:6-8，他就讲到哈，他六节就讲到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这个意思就是称职啊，我们能承担，就是一个做称职的一个新约的职事是什么？是借着耶稣而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个字句它的意思就是说写下来的规条，他指的他并不是说啊，有的人说啊，不是凭着字句那我就不要读圣经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到说字句和规条啊，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乃是凭着经意。那凭着经意实际上意思就是凭着圣灵的感动，那字句就是律，他字句这个意思就是律法是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律法是叫人死的，就是说圣灵才会让人活过来。好，所以这个好，这个是第六节，他第八节就讲着说，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一直在里面读，找一找，哎呀，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你读圣经是把握一个圣经的真理。好，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你就去向神仰望。哎呀，我今天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出去 party 一下呀，我们去郊游。你看江妈妈讲到说，那个郊游他并不是指的说他不能跟弟兄姐妹出去郊游，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知道那天早上起来他里面好像有一个镜子，好，而且里面就是感觉就是不太觉得没有意义，不要去这个交友。好，就是他就分享他后来，但是他里面他却自己的肉体却很喜欢跟人出去交友。好，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马上后悔了，因为他知道当你走出这一步不是神的带领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不平安，里面又有后悔，他也发现真的是浪费时间。好，那一次，好，这个就不是行在律法里面，律法没有人教你要不要出去郊游，但是他是在圣灵的里面，圣灵的感动跟他讲说不要去了，就这样的一个很里面的一个里面的觉得不想去，好，里面的一个感动不想去，但是呢他却没有去听。好，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律法和这个
这个恩典哈，就是字句和经意，就是圣灵哈。所以那属灵的执事，好，这个我们新约的执事，实际上是更充满荣光的，比那个过去的那个祭司哈，祭司就是那律法师哈，比那他们做的事情更有荣光，因为我们。比方说有人来要找你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说好，我去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的，好，要不要我祷告祷告看看，好，我再回答你，好，这样当你回去祷告，你的感动祷告好都一致的话，就说没关系，好，我来做，好，那好，所以我们那里好，所以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接受耶稣好做我们的救主，也要接受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要排斥圣灵，因为现在我发现好多的教会只讲圣经不讲圣灵，甚至你一讲圣灵说啊那个是灵恩派，所以当你去把这些圣灵的工作排斥在外面的时候，好，你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这个称职的新约执事，新约执事是需要圣灵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就是让圣灵掌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任何的事情好，你都是要掌权跟神说，我就是好，我就是跟随你，好，那就是让他掌权里面的感动，跟随里面的感动。所以我们这一次讲了这么多神说话的方式，当神这样说话的方式的时候，你就慢慢的仰望，慢慢的往前走，跟随圣灵，好不好？这就是让神在你，圣灵在你生活中掌权。因为不仅仅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浇灌，有的人被不知道浇灌了多少次，爬起来还是一个老大大的老我，这种不是属灵的人，他还是属肉体的，他被圣灵充满，他只是感觉上浇灌，哎呀，在地上又倒啊，又哭啊，又闹啊，爬起来还是他自己一个大老我。好，这种人哈，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哈。成熟的基督徒是圣灵要住在里面，是常住在你的里面。好，而且呢，你不仅仅是住在你的里面，而且你让他掌权，就是让他掌权在你的行为，你说话行为上面，所以就是你的行动，好，你的外面，好不好？这就是说这两件事一定在新约时候就是一定要做的。好，那当我们拒绝听这个神的声音，就会制造一个拦阻，好，就是拦阻神的祝福。好，因为神的声音，神让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哪怕你不很不高兴的，但是实际上里面跟着很多的祝福。好，如果你简单的顺服圣灵的感动，你不仅仅会讨神的喜悦，而且呢，你会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成熟的生命。好，听他的声音，被他掌权，就会实际上就是跟随我们里面一个很稳定很细微的声音。好，这就会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把听神的声音说，哎呀，神都让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啊，怎么怎么的，好像神就是苦待你，不是这样的。我这么多年来我学习听神的声音，我发现呢，神都是不仅不苦待我，而且是祝福，大大的恩典祝福我，而且会这个抬举我。所以即使人都觉得说你这个小不点儿又怎么样呢，但是神都会做一些工作，但是你要顺服。首先你要顺服神，你不顺服神，跟随那个道路的话，神就是要使用你，大大的使用你，没有办法，你的生命没有被制作过。那如果你没有被制作又被神大大使用，实际上是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比方说有的人他好像很有能力，神的恩典恩赐在他身上，但生命并不在他身上，他所做的时候一出去啊，把手一抬或者怎么样子，好，为你一祷告啊，你就发抖啊，然后倒在地上，但是他的生命没有被神修正的时候，那个骄傲就会落入他的心。那么当骄傲落入他的心，他以后的这个领受力会越来越打折扣，就会像巴兰一样，他就觉得说，哎，你看巴兰是很有能力的，他 发的预言，谁能像他发的那么准？他发预言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这么厉害的一个先知呀，到后来他死得很惨啊，就是因为他的不顺服，他的没有生命，他只有恩赐却没有生命，到最后就死得惨惨的啊，就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也是这样。好，神为什么要听神的声音？哪怕你现在好像服侍，好像你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有时候我很希望有，我一举手人家都倒下哈。我想我也蛮喜欢有的，但是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我希望你在我的生命上面更加的造就我，让我的传讲能够带出生命。因为当你的传讲，当你这个人没有生命，你的传讲，因为你讲的都是道理嘛，跟你的个人不搭杠，所以你为什么讲着讲着人家就说，哦呀，就是啦，那样，所以不会到人家的心中，能触摸到别人的灵魂。生命只能带出生命，然后你的字句呢，也就只能带出那些一些规条的一些法利赛，小法利赛人，大法利赛人只能带出小法利赛人，所以你不希望成为一个大法利赛人，好，所以你希望一个是跟随圣灵的人，好不好？好，所以呢，啊，所以那个顺服，而且我们当我们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心就越来越柔软，而且越来越能够有敏锐圣灵的感动。如果你压制他，哎呀，这个我不想做。让你去道歉啊，道什么歉嘛，他实际上他比我，你不知道他的错，这都错都是他的错，为什么让我道歉，为什么让我道歉，实际上因为神希望你更加的成熟，所以道歉的那一方并不是弱者，我告诉你，道歉的那一方绝对不是弱者，能够道歉的人他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人，他才会放下身段去道歉。而且你道歉，你要知道，你并不是说你说认你所有的都是你做的对的也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你道歉，道歉你没有做对的那一部分。就像那个时候，不是我跟我的经理吵架，到第二天我去跟他道歉，我并不是道歉他做的对，我只是说，哎呀，我昨天的那个态度，我的态度真的是很恶劣啊，那样子跟你大吵大闹，我是拍着桌子指着他的鼻子骂的，这个态度实在是不好，对不对？好，我就跟他讲了以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怎么完了以后呢，但是呢，好，那你说的那件事情我也好好考虑了一件，他很希望把我的福利给这个去掉一些啊，我说你要是有困难也没有问题，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双方讨论。我们能够做决定，我可以退一步，没有问题。你把我的福利少拿一点，好，没有问题。好，我可以退一步，好，但是我们要写在字上，完了以后我们双方签字，好，这些。所以并不是说你不能做对的事情，不是说我昨天有些事情是他错的地方，我不去指责啊，这是你的错，谁对谁错，不是的。我就说我们来找一个方法，好，来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好不好？好，这个实际上你是可以有智慧去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不是像软那个踏脚步一样的啊，谁去欺负一下你都让人家踩在脚上踩到头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是说你的态度你的方式，好，要让神来真的来帮助你，好，来怎么来解决你们的矛盾冲突啊。所以当你这样子越来越顺服的时候，你里面越来越敏锐，但是你如果你的心是硬的，当神说话的对你说话，你拒绝顺服，我就是不干，为什么要向他道歉怎么样，好，你的心会越来越硬，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会就会让你失去神给你的祝福。好，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在原来的那个工作的地方被人欺负，好，我就一直下来以后，我真的我后来有点受不了啊，后来我就跟神说，我真的是我做了你该让我做的事情，好，你怎么去道歉啊，怎么样子我退一步啊，怎么样，我说我都做了，但是我有点受不了了，好，我就跟神说，好，我就发现我的环境在改变，好，神就为我开路，后来找到我现在这个工作，现在这个工作是我这个所有的
我想要的什么，我过去对我的工作职业想要的我都有，那个想要的这个想要的被人尊重，因为我这个职位我觉得说我的位置比较，为什么下面的人都会能踩着我，好被人尊重，所以我一进到这个诊所哈，那个马上这个老板就给我配了一个助手哈，就是完了助手非常的好哈，所以说做事他虽然做事比较慢，但是他非常尊重我哈，完了老板也非常的这个，他虽说喜欢唠叨，但是喜欢了他的心不坏，他的心非常好，他唠叨，所以有时候他唠叨我就说好好好，我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你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哈，但他有时候唠叨的不是个最正地儿，我有时候也会轻轻的用我的方法去顶他，小顶一下，让他知道他要求不太合理哈，就有比方说时间上面呢、啊，他要我又做的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要做到什么样子哈，那我会很隐，就说隐晦的去告诉他，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好，我做不到你要求我做的那样的事情。好，那他有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说，哎，这个我说这种事情实际上我可以做到，可以按照你的事情做好，但是你好不好给我多一点时间。好，我当我这样一做的时候，他说，哦，对对对，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好，那就算了，刚才我说的话白不用说了哈。所以老板非常非常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哈，也可以跟他沟通的，而且这个到这个诊所工作了几年以后，而且那个诊所有点破破烂烂的啊，又没有窗子哈、啊。我常常跟神说，我说哎呀，我工作的地点呢、啊，我很喜欢我的这个我的房间里面是全部都是窗子哈、啊，可以看到外面、啊，我就很喜欢看到外面的阳光。所以工作了一两年。老板突然决定换诊所，说这个因为一些原因啊，我这个他的房东加房租啊怎么样的，所以他要决定换一个诊所，是这个房租稍微低一点的。好的，换的诊所，哎呀真的好漂亮，他将所有的东西全部翻新，因为原来那个诊所他已经工作了，已经用了25年哈，所以比较旧哈，所以他到了新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翻新。我才说，想到说，哦，原来神啊，你就是借着我过去的啊受的那个苦啊，然后呢，这一次的话，你基本上我所能想象的最好的诊所，所能想得出来的最好的诊所，我在现在这个工作上得到了，而且工资比市场价格还要高，所以这都是我都喜欢的啊。那好，就是这样，所以我知道，当你顺服神的声音，好你。神会借着你的顺服把祝福临到你的身上。神是一个好神，他不是不喜欢你做一个，不喜欢你这个让你得到好处，反正就是让人来找你的麻烦，然后你又工作也不好什么的，不是这样的。神是渴望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生活，好祝福你的工作，这是他的祝福。但是是你的行为有没有拦阻神的祝福？这个实际上，你的幸福实际上是在你的手上，好不好？好，所以你不顺服顺从圣灵的话，你会失去祝福。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话，神，你顺从圣灵的话，一定会得很多的祝福。所以那顺服圣灵，我们里面的灵人被造就是为了与神交通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圣灵都会为向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讲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刚才讲到了那些方法，光照、良知，好和各种管教，他就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对错，让你不会陷到一些困境当中。特别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家人哈，陷在困境当中，常常的跟你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决定有绝对有相关。这个困境绝对，他有的人说，哎呀，就是神这样子炼尽我怎么怎么。后来我跟他讲说，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啊，你看我欠了一大批苦债。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欠债的原因是什么？啊，我是因为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要个什么的。我说你欠债的原因是你一个以前有一个不智慧的决定，而且那个决定是基于一个贪婪的决定，
比方你想发横财，好，他有的人说他某个什么什么投资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我借了款到去投资，然后发现是一个骗局。我说为什么人家能够骗到你？那就是因为他的骗局是满足了你里面的贪婪。很多人不受骗都是这样。哎呀，对呀，这个你要只要拿一点点小小的钱，你就会得到100%的回报啊，然后你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的天花乱坠的。那如果说了天花乱坠，为什么会临到你的头上？你又不想一想。好，实际上这都是一些诈骗犯常常的，都是用这个一些小恩小利，让你惹动你里面的贪婪，所以让你陷在一个骗局里面，陷在一个这个财务的一些困难的里面。好，还有的人呢，就是比方说，这啊，你看我的婚姻也这么糟糕，怎么样？我说婚姻为什么糟糕？如果来听我们的，来到我们网上，好好的过内在生活，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糟。那为什么？同事也不喜欢你，老板也不喜欢你，你的先生也要跟你离婚，你的孩子也远离你，因为这网上的确有这样的，哎呀，我就是想跟你诉苦。我说你不要跟我诉苦，你到网上来，你要改变这个环境，先要改变你这个人。改变这个人就是来到我们网上，好好的听每一卷的内在生活信息，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操练，你就发现你的环境会改变。环境的改变跟你这个人的改变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很多人只想说啊，神啊，你就是把我的环境你拿开，但是你还是一个烂糟糟的，不愿意就是被神管教的大老我，你觉得神会把环境拿开吗？所以为什么我就跟他讲了，很多人都是没听明白。我说你都没听明白，我们网上很多人来到这里只是听着等候神，哎呀，感觉舒服一下，然后呢不跟着我们一起听内在生活信息，然后还出去跟人家说，哦，他们3927就只做等候神，好，其他的都不做，好，他们的内在生活就只是等候神，好，就完了，就是说我们这个3927怎么怎么不好。后来我就想说，这些出去来说我们不好的，大部分都是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好好的灵修，好好的听江妈妈的每一篇信息，好好的去对付我们的老我，根本没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都讲说，樊妈妈只想等候神。你们来到网上这么久的，好，我每个周末的花这么多时间跟你们讲的，我都只是在讲等候神吗？所以我就一听我就知道，这个人根本没有委身在我们3927，所以就去说出一些这个完全的，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对的，就是这种批评论断，这种批评论断都是一个片面的，只知道一点点，好，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跟随圣灵，哈，知道神跟我们讲话的，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什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要让我们再陷到一个困境的里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困境是因为你昨天错误的决定，那么你将来的困境呢，是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好，这都是有因有果的，好不好？那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对的反应，一个对的决定。好，内在生活实际上都在教你成为一个对的人，你对的人你才会做对的决定。好，那么你做了对的决定了以后，你的环境就看这么顺利，就觉得说，诶，你们家怎么会这么好。所以我们那次我们的同学哈，我那个我们大学同学来美国来旅游哈，招到旧金山来，都来我们家哈，他来了我们家就说，哎呀，你们怎么混得这么好，然后以后他也发现我变了很多，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我是不理人的，我是根本就是这个对待别人，我是极度的自我中心。好，所以这个同学，我说后来我跟他讲说，我跟你讲的话的一天的话，胜过我过去在大学4年跟他讲的话，因为我不理人的，我是一个很傲慢的人。好，这样的。好，所以当你的人改变了，你就发现环境就会改变。好，环境都是朝着你去变的，好像的。所以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大的，是好的，是充满了祝福的，而且他的带领是一对一的。 好，所以你对别人有些事情别人可以做，不一定你可以做。好，那如果我们心非常的柔软，当圣灵感动我们或者是禁止我们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顺服。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落在一个困境当中啊。丽丽说是清高，不是清高了，我那个是致命清高，不是真正的清高哈。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我都不屑一顾，不屑跟你们讲话啊，你们都是俗人，我是这个志比天心比天高哈。我常常感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因为环境都不太好啊，就这样的哈。好，是这样子的。好，这所以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是这都做错了哈。好，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一定要学习哈，学习改变我们这个人。好，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环境才会改变。不要只是眼睛不要盯在环境当中，说是那你什么时候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如果我那个时候只是盯着我的两个儿子，天天让神改变他们，然后我自己一点不改变，你觉得我的儿子会是今天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我的环境可能会很坎坷，我的婚姻也会很坎坷。因为我以前过内在生活之前，性质就是我离开神的时候，我真的我的婚姻已经走到绝境。所以我当时想的说，如果不是内在生活，我可能早就离婚了。因为走不下去，不是我不想，就是走不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性格，好，对，当然对方有错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哈，那好，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一对一的，好，所以那让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顺服，哈，那我们的良知呢是一个我们讲到。良知实际上神给我放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测量器，好，就是为我们画一个线，不要走到线外去。好，所以你良知心不安的时候，你不要往外这个线走去走来哈。这个就是把打个比方，哎呀，我觉得这个异性哈啊，我们只是朋友嘛，我告诉你，异性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走得太近的时候。你要如果跟异性讲的话比跟你的配偶讲的话还要深入的话，实际上这个是很危险的。你的良知你会有不安，你这个良知是一条线，好，所以你一定要把握限度。我自己给我把握我的限度，就是说对待异性我绝对不搞掏心掏肺，掏心掏肺把我的一些这个难处啊怎么样去告诉他，让我的在情感上依赖这个人。好，我跟异性掏心掏肺，常常是有时候是那个同工里面哈，同工里面我一般是谈他的事情啊，然后呢，我就是谈我的看法，这是一种牧养的方式，而不是掏心掏肺说，哎呀，你看我跟我的先生有多大的困难呢、啊？还是你好啊？绝对不能画这个线哈。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你对这个异性有一这个情感上的依赖的时候。你可能就麻烦了哈，所以里面只要这个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良知会画一条线，会告诉你说，这个实际上你这样跟他讲话是不合宜的哈，那更不要跟着这个异性哈，那个不是你先生的那个异性，好，跟那个手牵手哈，那个手挽着手，然后我们好好的谈心哈，这个就是一个测量器会在你的里面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在这个线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哈，啊，这个跟弟兄握手，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理性上的握手啊，甚至我拍拍肩膀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产生那种依赖的情感依赖的关系。好，比方那个。把头放到他的肩膀上，特别是我们女性啊，头放到他肩膀上，你要来安慰安慰我呀。但这个你放在那个肩膀不是你丈夫的肩膀，好，那你就困难了哈，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我们在教会有时候，比方彼此拥抱，我们偶尔也会拥抱弟兄哈。啊，那拥抱的话，那个叫做圣洁的拥抱。美国这边很注意哈，就是圣洁的拥抱。我们这个跟异性也有这种啊这种拥抱，但是拥抱都是什么呀？就是都只是手这样子把肩膀这样摸一摸这样子，但是身体不会完全的 靠在一起，而且很轻轻的，跟握手的方式差不多。这个美国人之间的拥抱跟握手差不多，像我们也有异性也有，但不会说啊，我们拥抱的我们是异性啊，抱着以后啊，然后我们不分开，身体都在一起，然后在那享受，那个就过线了哈。所以这个礼节，这个西方的礼节有时候我这个彼此之间我们会拥抱啊，因为这是西方礼节，但是礼节是有这个。轻轻的啊，只轻轻的啊，就像握手一样，啊、跟这个异性握手，握着抓住对方的手不放，啊、人家怎么抽就抽不出来，好、啊，那个就过线了哈、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好，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感动。当我们住在基督里，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很快感受到我们的有些事该做，有些事。做到了以后他不喜悦，我们会感受到的。因为你跟一个人这个很近的时候，你的就像你跟你的先生，我跟我先生生活了30几年，我有些事情他高不高兴我马上会感受到，他甚至他不说什么，甚至我他完了又甚至说哎这个事我能不能做、啊、你要想，他有时说、啊、你想做你就做吧，但实际上我就知道他不高兴，所以我就会说啊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即使他说哎，你可以去做，但我觉得他不高兴，好，那我就这个跟圣灵也是这样的，当你常常与圣灵相交，他给你的感动你会知道，好不好？好，所以圣灵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牧人，他不会对你大喊大叫，他而是邀请你来跟随他到一个绿草地，他不会逼着你，好，就像你的情人，他不会逼着你，他不会逼着你说你的丈夫，他不会就是爱你的丈夫，他不会逼着你去做事情，但是呢他会有他的喜好，好不好？那我们每一分钟我们要感受到里面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失去了平安，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去求神带领。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我有点不平安，到底为什么不平安，我先不要做，跟神祷告看看这个不平安从哪里来，我不要仓促的做决定。神不是一个仓促的神，你就发现神是做事情很慢。好，他让我们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快的，说马上决定我要去服侍神啊，马上决定24小时之内决定，不是的，仓促决定的，好不好？求神带领，好，就是让寻找你里面的平安，看是从神来。当我们做什么事情失去了神的荣耀。好，我们里面的良知会来纠正我们，而且神也会借着旁边的人来纠正我们。所以为什么这个内在生活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功课？因为神一定会跟你兴起功课，旁边的人要来找你的麻烦。好，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跟神学习，跟随里面的感动来行动，而不去做我想做的，我就是想跟他吵一架。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我们里面的感动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好不好？马上就会这样的。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会有一个疤。好，我们在这个在过去的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都会被伤害过。我们里面，所以那个疤痕会让我们的心硬下来。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里面就对神对圣灵的那个敏锐力就会下降，好不好？就甚至会失去对圣灵的感受力。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定要祷告，要饶恕。好，这个饶恕不管这个人做了多少就对不起你的事，你就是怜悯，用一个怜悯的心，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自己不知道。好，很多罪人都是这样，好不好？好，如果我们听从神的声音，就要马上顺服下来，而且这个顺服的那这样的顺服呢，会使我们对听神的声音的敏锐度会大大提高。但如果不顺服，就会下降。所以我们每一次的顺服的感动，神就会跟我们打开一个窗户，让圣灵的光又进来，来引导我们。所以你长期这样做的人，你就发现你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不是神喜欢的。不是让我们信主了几十年还搞不太清楚，还什么事情都要去问牧师，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做，那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做，你为什么不去问圣灵呢？好，你要，所以这个是慢慢操练学习来的。好，你每一次跟随你里面的感动， 下一次你就会有更多的光会进来，好不好？你下一次就更会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的心不被圣灵影响，那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我们心就会被带向死亡，进入死亡，下入地狱。实际上不是因为是神惩罚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不跟随他，我们选择不要圣灵，那么我们的心就走向死亡。那你的灵就是死的。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告诉你，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灵是死的，没有被圣灵充满，只在那坐着打瞌睡，好，然后思想乱飞，好，根本就不知道让圣灵进来，好，进来，然后圣灵感动你什么，你有没有顺服？压根不顺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个你，然后做了以后，那个说啊，神怎么让我要，神怎么会让我这么倒霉呢？那我告诉你，你做这些事情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让圣灵带领你？圣灵让你不要做，你有没有去不去做？啊，到后来你自己用你自己的选择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然后再来找神说：“神，你看我都爱你，你还让我这么倒霉。”你就没有想到你自己做了一个如何错误的决定。好，那所以罗马书八章六节就讲了，体贴肉体就是死，就是指到我们在体贴我们里面的感性理性没有被圣灵影响的那一部分，我们体贴他啊，体贴我们的渴望，肉体的渴望就是死。这个死就是在多项的事情上对罪的妥协。就像我们那个姐妹，我不管我怎么跟她讲，她要去堕胎还是要去堕胎。所以你知道，你现在连美国的阿拉巴马法案里面就已经立法就是堕胎为违法，好，要判刑的啊。那他那个州的州法很严哈，所以我就很渴望好美国的联邦法应该也要去改变，所以很渴望川普能在这个上面做什么事情。好，这样这个啊，但美国的立法很当然蛮麻烦的一个阶段了。好，这个就不去说哈。好，那所以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就是要体贴圣灵哈，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在死许多的事上与罪妥协。罪妥协的话，你带来的后果就是非常的糟糕。所以很多人因为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不一定是神给你的困境，好，很多人的困境是因为你错误的决定，与罪妥协的决定。好，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又离婚，又没有先生，好，儿子也远离我去。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先生离开你？为什么你的孩子都会离开你？你要不要好好的过内在生活？你不要老是只是说，哎呀，我渴望祷告让我的先生回来，我渴望祷告我的儿子回来，但是你满身都是刺，你觉得他们会回来吗？好，所以你要一定要过好好的过内在生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生命平安就是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一个人不明白属灵，天然的人是不明白属灵的人，意思是什么？是我们的理智的大脑不能够明白我们属天的心。好，一个人如果没能听神的声音，听你里面圣灵的感动，是没有办法顺服圣灵的。所以越属灵的人，他里面越能够听到里面圣灵的感动，那微小的声音，他里面的感动就会越来越成为他的好朋友，他就会成为圣灵的好朋友。圣灵渴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好朋友，只是在乎你愿不愿意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这个决定权在你，而不是神，而不是总说神，那你看你都跟樊妈妈讲话，都不跟我讲话，你就是不喜欢我，你就是比较喜欢他。我不是这样的，是你的选择。你有没有选择每天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或者是他不要你做的事？你有没有顺服圣灵？不会，圣灵每天开启你的哈，他会这个，他会一定会也会预备你面对。所以有时候神开启你要做一件什么事，你说哎呀好难啊，让我领会，你看我口齿不清。我告诉你，只要圣灵感动你去做这件事，
当你去领会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你又发现说，嘿，我怎么这么有智慧呀、啊？我怎么这么有口才呀、啊？所以他会给你足够的恩典，也会给让你足够的面对。你去做，去这个认罪悔改，去饶恕也好，神都会预备你的心，好不好？你一定会给你一个足够的恩典。好，如果我们不顺服神哈，就会对我们里面的良知，我们良知会感到亏欠。好，这就那我们就无法彰显我们的信心，我们里面的定罪，好，里面就会定罪，因为你做的事情不平安嘛，就会定罪，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以及对我对神的敬拜，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苦口婆心讲了这么久，好，这一套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如何聆听神的声音。我希望你回到这个，你可以回到这个内在生活网哈，我已经把它搞成了一个专辑哈，就是这个网上聚会那个地方，你找到这个我们这个周末周六周日的信息，那个里面有一个专辑，我放写上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你好，里面那就有从第一卷哈到这个今天最后哈，那让我们你从头要去听，然后去跟神说说，神啊，我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你要教导我怎么听，好不好？让我不再错过你对我的心意，不再压抑圣灵的感动，让我不要让这个神的你的祝福更多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临到我。神是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临到你，但是你有没有顺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已经很晚了哈，这个今天我们也是主日，我一会儿我要去主日崇拜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安静几分钟，跟神说，我们跟神，你跟神说，神啊，我渴望听到你的声音，我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但是今天我做一个决定，我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决定就是借着我里面，决定我要凡事上顺服你。神啊，你已经把这些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方式都告诉了我们，都教导了我们。神啊，我渴望听到你的声音，我从今天开始我做一个决定，就是凡事顺服你，凡事听从你的话，不再顺服肉体，顺服我里面的渴望，我顺服你给我的一切。这是我的决定。神啊，我爱你，因为我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高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因为今天现在很晚了哈，所以你们都要睡觉了，所以我就赶快就结束哈。那从现在开始，你真的要学习说，神啊，我就是要顺服你的感动。好，所以常常做很多事情上，你学习去祷告，神就会借着这十种方法，我们已经学的这样子，他就借着跟你讲话。但关键的是你要顺服，好不好？跟你讲话你就去顺服，你就知道，你就越来越神的光就越来越进来，而且神的祝福就会越来越进来，好不好？好，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